习近平被围攻，前军官再爆猛料，北京高层动荡，学者热议中共政权危机，令中共丢架，苹果十五页卖，十分钟内官网崩溃，吓坏了。上海外籍教师开学第一课先讲，我不是间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原中共海军宗教参谋姚成16号对大纪元爆料称，中共093型核潜艇爆炸的消息并不属实，我听到的消息是有出现故障。他还表示，习近平现在处于被围攻的过程，他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于中共太子党。近日有传闻称，中共的093型核潜艇在黄海发生爆炸并沉没，舰上的官兵全数罹难，中共军方高层出现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而之前的8月22号 X 等社交媒体平台上传出消息称，中共核潜艇在台湾海峡水下发生爆炸事故，舰上8名官兵全数身亡，这一消息立即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8月22号表示，他并没有听到有关证实中共核潜艇失事的相关讯息，直到8月31号中共官方先对此回应称，有关消息纯属谣言。原中共海军宗教参谋姚成9月15号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中共核潜艇发生爆炸的消息并不属实。姚成说有几个常识问题，首先传闻称核潜艇在台湾海峡发生事故，但台湾海峡只有50米到100米深度，潜艇不会选择从那里通行，因此这个讲法是可以否定的。此外，如果在黄海发生核潜艇爆炸事件，不单止中方会派大量的打捞船将事发地点包围起来，国际社会亦会派遣多艘军舰执行打捞任务，而目前黄海风平浪静，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姚成进一步表示，当时确有一架美国核侦察机飞越黄海海域，但并没有侦察到核污染。他说美国的两栖攻击舰和南韩的军舰在黄海隐形，如果这里发生核污染，美军军舰不会在那里隐形，所以这个消息是假的。姚成表示，中共的核潜艇出事是因为存在质量问题，093型潜艇是中共的第二代核潜艇，它的确是性能不得，基本上属于国产化，东拼西凑出来的，出故障很正常。他说，我听到的消息是有出现故障，艇内的空气循环系统出了问题，影响到人员的生命安全，潜艇可能有紧急上浮，这个是正常的训练事故，不存在爆炸问题。网上传闻仲称，这次的核潜艇事件令去年年初才晋升中共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的黄大中承重此之的，他被指责治军不力，黄大中就将事故原因归咎于中共军方总装备部，指潜艇是硬件故障甚至设计不良，应该由总装备部负全责。姚成对此表示，他所获得的消息是黄大中目前正同装备发展部与厂家打官司，他认为核潜艇的质量问题应该找厂家，加上中共中央军委正在查装备发展部，也就是武器装备的质量存在问题。姚成表示，他和黄大中相识，他认为外界传黄大中因贪腐问题被捉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我认为习近平是要将军队装备的质量问题搞清楚，前段时间将游侠出来，他强调要本住对官兵的生命安全负责，提高装备质量。从这个角度上看，核潜艇是出了故障而不是操作问题。姚成仲表示，习近平在整顿火箭军时捉了一些人，这个已经是公开的事实， 他说习近平准备因火箭军的事情在全军进行安全整顿，现在他也感觉到部队在这方面有问题，还不是小问题，而部队的反应是你不去捉根本性的问题，而是在我们部队捉人，他们不服，所以习近平下定决心从上面开始进行整顿。对于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被捉的原因，姚诚在新唐人精英论坛节目中表示，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反腐，习近平在军队反腐反不到下去，部队反映出来的问题出现在根子上，根本的问题在总装备发展部，所以习近平现在动手彻底查装备发展部。第二个是习近平在清理太子党，在北大河也好，在哪里都好，现在中共中央很大一部分人反对习近平，令习近平难堪，要习近平落台，这个呼声是有的，这个反对声音的根子出现在太子党这里。习近平本来对太子党就不满意，这样现在太子党已经危及到他的政权安全了，所以他查太子党。李尚福是太子党，张又侠是太子党，军队的太子党基本上被习近平全部压下去了，我现在看军队几乎没有太子党了。姚诚仲表示，习近平现在处于被围攻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于中共太子党。他说，共产党如果被习近平搞冧，太子党认为他们不单止没了财产，也没了江山，甚至他们的生命都会没有保障，因为共产党倒台后，老百姓要清算他们，因此在中共党内反习近平的主要是太子党，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从前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到原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再到国防部长李尚福，中共高层官员近期接连出事，引发全球对中共政局动荡的关注。日本资深媒体人次坂明夫和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都提到了中共政权的危机。次坂明夫16号在脸书发文指出，李尚福、秦刚、魏凤和等都是习近平亲信中的亲信。次坂明夫说，魏凤和2012年在进行上将授衔仪式时只有一人授衔，习近平好像向全世界宣布魏凤和是我的人，而魏凤和作为习近平的打手到处大放厥词。此外，李尚福亦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甚至无视李尚福受到美国制裁，仍然坚持提名李尚福担任国防部长，可见习近平对他的信任。次坂明夫指出，李尚福被清算的可能原因，有人认为是李尚福担任解放军装备部长时高价从俄罗斯购买很多武器，现在俄制武器在乌克兰战场被验证为战斗力不足，李尚福因此被清算。他认为应该是习近平认为李尚福在忠诚度上出问题，魏凤和亦是如此。回顾人类历史，独裁政权末期时，统治者往往会表现出对部下的强烈不信任感，会一批又一批地清算自己的部下。次坂明夫说，几个月内将手下最重要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连续撤职，这样的情况实属罕见，或者中共内部真的发生了不为人知的激烈内斗，政权难道真的到了末期？张家敦1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中共政权正在自我蚕食，一旦清洗开始，他们就会继续，往往直到一方被彻底清除，胜者被削弱，我们需要为一个不稳定的统治集团可能采取的行动做好准备，一些极其不利的结果现在已经出现在选项单上。张家敦接着说，在中共局势稳定之前，我们必须为最坏的结果做准备，我们不知道这一切会在哪里结束，但幸福的场景变得越来越不太可能发生。张家敦再发一则推文说，中国政权有能力摧毁自己。 据大陆媒体财联社9月15号报道，苹果新手机 iPhone 15系列开售10分钟内，苹果官方网站一度崩溃，而在天猫 App Store 官方旗舰店开售1分钟内，首批 iPhone 15 Pro、iPhone 15 Pro Max 售罄。淘宝热搜数据显示，一个礼拜内 iPhone 15系列新品在淘宝天猫的热度飙升 512%， 热度持续上升。有中国网友发文说，只是5分钟，淘宝 iPhone 15就显示已售罄，京东亦显示全部无货状态。在天猫 App Store 官方旗舰店的客户服务部咨询，一度排队99家，不少网友讲笑话，果然是避得过初一，避不过十五。还有网友说，嘴上不看好，身体好诚实。据中国网报道，天猫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半个钟头内我们补了货9次，还在持续补货。目前 iPhone 15 Pro Max 销售最快， iPhone 15 Pro 销量亦非常高。有中国网友评论说，苹果官网服务器瘫痪了，说明想买 iPhone 15的人太多了， iPhone 15的预售量是去年14系列的两倍。虽然苹果的新手机不便宜， iPhone 15 Pro 和 Pro Max 比 iPhone 15要贵几千元，但是越贵的手机卖得越快。日前《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说，中共禁止政府工作人员使用苹果手机，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称他们被告知不要在工作中使用苹果手机，这一则报道导致苹果公司股价大跌。中共外交部长发言人毛宁9月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没有出台禁止购买和使用苹果等外国品牌手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但我们近期确实注意到有媒体曝光苹果手机有关安全事件。从社交平台网友的爆料来看，中共确实有内部通知禁止政府工作人员使用苹果手机，甚至禁止使用苹果无线耳机和苹果手表。但即使中共当局号召中国人去买国产的华为手机，并暗中打压苹果，仲质疑苹果的安全问题，但中共的宣传和做法并没有起到想要的效果。在苹果真是开售时，中国消费者仲是用真金白银选择了苹果。近期中共高调宣称全民捉间谍，令在华工作的外国公民感到紧张。网传相片显示，上海一高校外籍教师开学第一节课先声明，我不是间谍。有网友称，看下将外国人吓成什么样。9月15号，小红书用户10号草莓酱分享了一张据称拍摄在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的相片。相片入面，一名外籍教师在课堂上展示了一张幻灯片，上面写着两条最重要的事，我是美国人，我不是间谍。这件事引发网络热议，有网友表示同情，自我保护机制，真是好怕被人家当成间谍，真是太谨慎了，看下将外国人吓成什么样。还有网友讽刺中共，哎，真是可悲，以后慢慢北韩化。亦有网友调侃，你是不是间谍亦不是你讲了算的，不用怕，某国虽然不拿自己人当人，但优待外宾是刻入骨髓的。今年8月1号，中共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刊文，宣称反间谍斗争形势严峻复杂，呼吁全民反间谍。当局仲大张旗鼓进行反间谍宣传。8月11号，中共国家安全部发消息称，安全机关破获一宗所谓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案。不只是美国人怕，日本曾经新闻在新版反间谍法实施后，曾经对百几家在中国的日企进行问卷调查。在88家回复的问卷中，有15家对反间谍法感到非常担忧，48家有些担忧，比例共占 40.7%。 不太担忧的有11家 ,14 家选择其他，毫不担忧的是零。旅居美国的前中纪委官员黄友群8月20号在大纪元发文称，中共之所以现在高调宣称捉间谍，主要是因为中共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机。中共为了保住政权，提出什么极限思维、政治安全，宣扬全民捉间谍，其实是以捉间谍为借口实行全民控制，同时将所有的问题都转移到所谓的国内外敌对势力身上。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